恩典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刚才谢谢叶牧师的介绍。那等一下呢，在应用部分我也会介绍我是怎么信主，神怎么把我带到他面前的。下半年呢我在教会里在讲这个彼得前书这个系列从第一节讲到最后一节。然后我们这个彼得前书主要是讲什么呢？其实它的主旨就在它的开头和结尾里面有说明请翻到往下两章好吗？对，第一节，彼得就称呼这些收信人称为什么呢？叫寄居的，寄居者。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寄居者。在这个世上都不是永恒的，几十年顶多100多年就寄居这么。然后呢，他在这个信的结尾5章12节点明了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就我烈烈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给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道上站立着，在这恩上站立得住。也就是说，总结起来就是说，基督徒是作为一个寄居者，在神的真正的恩典上面要站立得稳，站立得住。这是整个彼得前书的要旨。那么他怎么把这个要旨呢？分成4个部分。首先是问安，然后是在1章的3到12节用了这个很简要的文字，非常精彩的文字，把我们的救恩基本的救恩要义总结出来，用一个非常优美的文字，然后呢 教导我们要怎么守住这样的救恩。它是从4个部分，一个是要成为圣洁，然后是共同成长，作为一个教会共同成长为神的圣殿灵工。然后呢，在社会生活方面要怎么把这个真理活出来，把你的救恩活出来，包括顺服掌权者包括受委屈包括 家庭生活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怎么活出我们的救恩最后呢，在教会里面怎么彼此恩待，怎么彼此教导，怎么彼此劝勉等等最后呢，他又总结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成为圣洁的这一部分那么这部分呢，彼得先讲了我们成圣的动力是什么，就是在盼望神给我们的未来的恩典。这个盼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是我们成长的动力，因为我们知道神有那更大的奖赏，那无比荣耀的奖赏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忍受现在所受的苦楚、所受的试炼、所受的委屈等等，所以就能够不断的往前，把你的生命往前推进。那么成圣的内容其实就是爱神和爱人。在17到21节里面，他讲的怎么爱人、爱神，然后呢，怎么把这个爱神又推广到怎么爱人，在22到25节里面。那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17到21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再次出现这个寄居，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感谢神的话，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些宝贵的话语， 从这些话语当中，求你来指导我们，指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救恩的荣耀，基督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求你在我们心中做软化的工作，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下来，谦卑下来，来敬畏你，来爱你，来渴慕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血液，流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那么这段经文呢，彼得也是把它分成是，前面是敬畏，后面是要真爱。通过我们来默想，我们来数算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什么样的救赎。那我们来先看彼得怎么教导我们怎么敬畏审判主。第十七节就是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是尊称我们的神为父，他也真是我们的父，因为他赋予我们肉体的生命，也赋予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无论是肉体的还是属灵的，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我们尊他为父，他也真的是我们的父。那我们有这样的父，他是一个公正的，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父。那有时候我们就经常看到有些什么官二代、富二代是吧？就做出一些很不好的行为，就坑爹是吧？坑爹。那我们有这样的父，我们千万不要坑爹，是吧？我们要尊荣我们的父，用我们的圣洁的生活来尊崇他，所以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寄居的，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人会看见我们的行为，那我们就来在这个世上，在世人面前做我们的天父好的见证，这是彼得神透过彼得给我们的教导，今晚下凡。那么神的性情，他的属性是公平的、公义的。圣经有很多的章节都提到神是公平的、公义的。有诗篇，就是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他是整个宇宙的君王，他在治理着整个宇宙。这整个宇宙是有秩序的，不是乱七八糟、混沌一片的。而之所以有秩序，就是因为神是公平的、公义的。当没有这个公平公义的时候，这整个宇宙、整个社会就是一团乱麻，一片混乱。那么诗篇九十七也说，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那么以赛亚书也说，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而显为圣。因为神是公平的，所以他是崇高的，他是圣洁的。我们公义和圣洁总是连在一起说，因为他是如此的公义，他是如此的圣洁。那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也就是我们中国人俗话常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下面举的例子，凡恒心行善，先求荣耀尊贵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然后那些坏人，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等等。好，我们继续往下。那么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我们，因为神是公平的，他要审判个人，审判一切，审判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在他面前要知道这个审判是可怕的，所以要我们存敬畏的心。其实敬畏就是从我们心中的这种 害怕的心理升华而来的。我们天生就会有害怕的心理，害怕这个刑罚，害怕被打，是吧？我们小时候啊，就怕爸爸打我屁股，是吧？害怕啊，因为害怕我不敢做坏事啊，我要好好学习啊，等等啊，因为害怕啊。那这个在圣经里面呢，啊，神又是那个不仅能够杀身体，而且能够杀灵魂的。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那些坏人，那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逼迫好人的时候，他可以把好人给杀了，把信徒给杀了，把他从肉体上消灭，但是他们无法夺走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灵魂，只要他们的信心是在基督里面，信靠着神，他的灵魂就是不朽的，是不会被杀害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背叛神，我们背离耶稣，我们拒绝耶稣，那我们的灵魂就会被抛在那地狱里面，那是永远的死亡，那是可怕的刑罚，永久的，没有出头之日，所以要怕，这是正确的情感，害怕神的审判和刑罚，是我们成为圣洁的一个重要的情感，是我们成圣的动力之一。好，请往下。那么仅仅是害怕，我们一直停留在害怕上面，这不够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爱里面没有惧怕。那我们要从这个恐惧害怕，我们进一步来看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救恩，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恩典。那么这一段呢，彼得也分了几个方面来说，请往下翻。第一个，神为我们的救赎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他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们的救恩不是用金银买来的。我们以前旧社会当奴隶可以用钱把你赎出来，是吧？但是呢，我们作为罪的奴隶，用钱是赎不出来的。我们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成为撒旦和罪的奴隶的时候，只能用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救赎出来。耶稣必须在世上受苦，必须在十字架上受那残忍的折磨，用这样的刑罚，用这样的鲜血把我们赎出来。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罪是如何的深重，我们的罪孽是如何的无可救药，必须让这个神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这样的代价。而这样的救恩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临时才想到的，而是神精心的预备好了。就像我们很多有孩子的父母啊，知道有孩子的孩子要降生了，那我们要给他准备他的睡床，准备他的衣服啊，准备他的奶瓶啊，等等，很温馨的，很精心的预备着，等待着这个孩子出来，然后就把这些礼物给他，是吧？是精心的安排好了，时候到的时候就给他。或者是爱我们的父母啊，知道我们要过生日了，或者是我们要毕业了，他就会精心安排一个很美的 party 啊，然后准备很精美的礼物放在那里，时候到的时候他就把这些礼物给我们。这个我们的救恩也是这样，天父在创世之前就把这样的礼物精心的预备好了，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基督这样最美的礼物，最珍贵的礼物，到了在末世为我们来显现，在我们生命中需要他的那一刻， 基督就进入了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救主。这就是神在亘古以来就有这样的筹算。那这样的救恩有什么样的功效呢？我们看，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我们的祖宗传给我们的不是救恩，我们很多人小时候是长在拜偶像的家里面，就算不拜偶像也要拜祖宗，是吧？清明要去坟头去跪拜，是吧？要上香，是吧？这些都是祖宗所传流给我们的虚妄的行为。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救恩以后，我们就有了独一的真神，那我们就脱去以前这些虚妄的行为。然后呢，我们也因着他信了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有信心有盼望。当我们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有时候看到这是好像是迈不过的坎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天上的父在看着我们，他是我们永恒的盼望。主耶稣也在父神面前永远的在我们为我们祈求，为我们代祷，他要拯救我们到底，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两扇门。一扇他告诉我们他是审判的主，他手里面有公平有公义，他告诉我们他心中美善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律法要怎么样 在这世上过蒙他悦纳的生活，这是他的律法在这个律法这边他写着善恶各有报，他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而在另外一扇门上面呢，上面是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知道我们都是罪恶深重的，靠自己是不可能得救的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我们不可能凭自己的善行能够进入到这扇门里面，不可能凭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来到天堂的门口，不可能的。我们从小就知道要嫉妒纷争恼恨等等等等，从小到大一直到死一直有这些罪在里面作怪。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的神，我们没有按照神所应得的爱去爱他，没有按照神所应得的尊崇去尊崇他，凭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所以就要有基督的福音，是罪义相交换，我们的罪归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公义归算给我们，这是一个归算的过程。所以因着有这样的归算，我们的罪归给耶稣了，他的公义归算给我们了，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资格成为神的儿女，来到他的面前，进入到这个救恩的这个天国的大门里面。所以这个门是有两扇，要记得，一边神是公义的审判主，一边他是慈悲的救赎主，他为我们付上了那无比沉重的代价，让我们救赎。那么我想在 这两方面呢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应用。好，请往下翻。这个神呢其实除了赐给我们这本圣经之外，是用文字写成的圣经，他还给我们赐下两本书，一个是大自然，这个大自然的 自然的因果规律，因果法则，是神给我们的一本书，同时神也赐给我们一个理性认知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读懂这本书。我们在座的可能有研究科学的，是吧？或者是搞技术搞科技的，那知道自然界有很多的规律，我们可以去发现，可以去使用。那这些规律是怎么来的？是我们人创造的吗？不是，它是神所制定的法则，让这个大自然有一个美好的秩序，有美妙的规律。那神又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去认识，通过我们的理性去认识。同时神又在我们心里面写下另外一本书，就是关于道德良心的。我们从小就隐隐约约的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全世界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有的朴素的认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样的道德的良知。神赐给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会遭遇很可怕的后果，我们要害怕。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怎么去抵挡诱惑？像以前请往下吧。以前呢，有一个国王，他看见有一个智者，品德很高尚，从来不会去做坏事，但是呢，他又不像那些有些很极端的苦行僧，他要把自己搞得很苦，虐待自己。他又没有搞苦行，但是他又品德很高尚，然后就问他说，你怎么做到？你怎么抵制这些诱惑呢？那么智者就说，国王啊，那请你呢，从这个死牢里面，从监牢里面，找一个判了死刑的犯人，他要被执行死刑的，那么叫他出来，给他一碗满满的油，这个油已经凭着碗，满满的，叫他端着这碗油，从这个牢房门口沿着城，在街道上走一圈，走回来，如果这个碗呢，滴出的一滴油，那个刽子手就跟在他身边一直监视着，一旦有一滴油滴出来，马上就当场砍头。然后呢，还吩咐国王，你在这个他走过的这个街道两旁，很多美女在那里唱歌跳舞，然后看看到底结果会怎么样。那这个死囚犯说，我今天有可能可以不死，但是要经过这个挑战，要端着这碗油，不能滴出来。所以他就小心翼翼的，叫做步步惊心，是吧？一步一个脚印，这个非常小心的看着这碗油，终于他回到牢房门口成功了，一滴油都没有洒出来，他长舒了一口气，我捡回了一条命。然后国王就问他，很好，你做得很好，那你有没有看见你走过的街道两旁有什么东西？他说，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只关注我这碗油有没有滴出油，有没有滴出来，如果一滴出来，我这个头就没有了。所以他就这种恐惧的心理，这种战战兢兢的心理，就让他能够战胜诱惑，让他心无旁骛的去专注，保住他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善恶的规律是何等的严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持守我们的内心，是何等的重要，就会远离这些诱惑。但是，请往下。我以前是佛教徒，在我信主之前是佛教徒，是几十年的佛教徒，至少20多年。从我小时候开始就 就学佛。那佛教也是讲因果报应，是吧？那地狱啊也很可怕，是吧？轮回很可怕，是吧？那对我来说，这种恶有恶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威慑力。我想要把自己保持我内心的纯洁，我道德的洁净。但是我经常有一个疑惑会悄悄的冒出来，那这个因果规律，这个法则是谁在制定？这个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到底是谁说了算呢？比如两方打官司，每双方都在说我是对的，那到底谁才是对的，谁是错的，谁做的坏事呢？不是有个电影叫《罗生门》是吧？各执一词，谁都不清楚，这到底是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到底是谁做的错事？搞不清楚。那这个善恶到底是谁来制定呢？谁来裁判呢？而这个报应又是谁来执行呢？那我跟很多佛教徒跟很多高僧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就说自然就是这样的自然规律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开车有这个交通规则，那交通规则谁制定的？它天然就是这样吗？没有人制定的话，我们交通就是乱七八糟的那这个善恶规律是怎么执行的？所以以前在我做佛教徒的时候，一方面有这个困惑，一方面更大的困扰是通过我很安静的去关照我自己的内心，就会发现我内心一直是不干净的。哪怕是我在安静的在那里打坐，我也知道我的念头不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我们有个成语叫"心猿意马"。这个心思就像猴子一样跑来跑去像马一样奔驰万里想象力特别丰富你越想安静，心就越不肯安静所以在来到美国以后接触了一些基督徒，然后其中有我的圣经老师有一对夫妇他是专门在服侍这个中国学生的除了在他家里面查经我经常抛出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他以前这个也是一个佛教徒所以他有时候能够解答我的一些问题，然后他也跟我们一起我以前是学生物那以前我对进化论就很天然的就接受然后有一次跟他一起看录像说这个进化论不是那么一叫什么，就是那么铁定的一个真理不是铁板一块的真理其实进化论无法解释很多东西当我在回想到我以前学过的这些生命中的我们的生命细胞这些很奇妙的这些构造。那不是随机，不是偶然，不是那种盲目的过程就能够变出来的。它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智者来设计的。它有那高超的智慧，才能够设计出这样精妙的这种生命来。那当时我就开始理性上认同这个世界。这么美好的创造，这么奇妙的自然界，应该是有一个智慧的创造者。但是这个创造者是谁呢？为什么一定是要圣经中说的那个耶和华呢？为什么一定要是耶稣呢？所以理性上我开始接受应该有一个创造者，也开始在敬畏这个创造者。因为他的律法是如此的奇妙他的这个法则是如此的公平 也开始越来越敬畏，也越来越知道我内心的这些污秽不是靠我自己能够洁净的。那么到了有一天晚上，在这个圣经老师家里面查经，查完经以后，那天正好查的是出埃及记里面那个逾越节，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多年苦不堪言，神就派摩西把他拯救那么规定说在那天晚上以色列人要把羊羔杀了，然后呢把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到那天晚上，神派天使经过的时候，看见门上有血，就越过去，叫逾越然后没有血的，那么就会击杀他们的长子那么以色列人就是靠着这个羊的血，羔羊的血，从埃及的法老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下解救出来所以老师解释得很清楚，我也开始明白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从罪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的。然后查经完了老师就带我们祷告，我就闭上眼睛在那里听祷告。然后出乎我的意料的是，突然间我的眼前呈现出一个耶稣的一个形象从天而降，他张开双臂，身穿白色的袍子张开双臂像十字架一样从天而降向我而来，然后到我的头上进入我的头顶，然后我就突然感受到一股难以形容的暖流从头 到心间，然后扩散到全身，全身就被一股平安和喜乐所充满，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就感受到了耶稣基督的那份爱给我带来的那份平安和喜乐，这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才从理性上知道有这么一个创造主，有这么一个审判主，现在亲身的感受到这个救主是真的，是活的，他就在我心里面。从那一刻起，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救主，神是如此的爱我，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所以我就知道以前我是因着我的罪，我得罪的我的天父，创造我的天父，我该得的是他的震怒，是他的刑罚，而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的罪得赦免，我得自由，从罪里面得了自由。那接下来的那几天里面，我一直就沉浸在那种难以形容的平安和喜乐里面以前当佛教徒的时候，再怎么打坐再怎么样都没有这样子的平安喜乐这是极大的释放。平时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在心里面串来串去，那在那几天里面，这些杂念也都平息了心里面就有一直有那份平安喜乐，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份喜乐但是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这个平安喜乐好像没有了，然后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杂念纷涌而来有些杂念说你怎么要变成基督徒了？你以后怎么面对你的那些佛教徒朋友呢？怎么面对你回国以后你的那些学生呢？你的那些以前的老朋友呢？你怎么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难道你就这么傻？你就真的就这么相信了？你几十年的信仰就这么放弃了？等等等等， 就一直在搅扰，心里面一直在搅扰，各种诱惑，各种嘲笑，各种声音，但是好像这个要洪水把我淹没一样，但是在这个洪水当中，好像又有一股暗流在带领着我，去寻找耶稣基督，他是不是真的复活了？他是不是圣经所写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有考古的证据等等，他带领我去搜索这些证据，然后也去向圣经老师寻求帮助。那圣经老师就跟我一起坐下来，然后打开圣经，然后翻到耶稣基督受诱惑那个章节。我们一起读的这个章节，老师说，看，神的儿子尚且要受各样的诱惑，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门徒不会高过老师，老师要受诱惑，学生也要跟着受诱惑，但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基督已经战胜了所有这些诱惑，现在他的灵就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靠他得胜。这就是当时老师给我的教导，我也从那个困惑里面，从那个漩涡里面走了出来，而神也给我更多的喜乐，这个一团火在心里面燃烧，我就当时就很想去侍奉，很想去传福音，这是主给我的这个莫大的恩典，所以从心里面遇见了这个救赎主以后，就对他就有了这样的渴慕，有这样的爱慕，去追求他。好，那么后来神在一步一步的带领，就觉得说有必要再去受装备，然后就在这个教会里面的神学院里面受装备。那么去年夏天就被这个拉勾纳这个教会呼召过来在这里做传道。那这里呢，今天的信息彼得告诉我们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神是审判的主，是公平公义的，请往下翻。我们不要忘记福音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福音？我们靠自己的善行是不可能上天堂的。我们经常有一种误解，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所以就可以上天堂，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天生就是罪的奴隶，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没有这份能力。好，然后有些弟兄姐妹呢，信福音了，那么就说，有了福音，那律法就废掉了，不需要了，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得自由了，我想干嘛就可以干嘛。那是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要记住，福音不是让我们放纵私欲，不是让我们为所欲为，而是要让我们回到公义的神面前，用我们的良心，凭我们的良心追求他的圣洁的生活。我们凭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可以在他面前得蒙悦纳。所以总归就是要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就像刚才叶牧师祷告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之外，我们一切的福乐，一切的好处都在神这里。神让我们教导我们把诫命教导我们，是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行得正，在他面前蒙悦纳，我们得福乐，我们有在他面前的平安和喜乐。愿我们这样的平安喜乐伴随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每时每刻 每天，直到永远。阿门。
非常感谢张传道今天的分享。那么我们就用这一首歌《最大的福分》来作为我们今天对于信息的回应。
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以爱心事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以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以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